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16章1至4节，谁再给我们念一遍？
我来给大家念一下。
嗯，
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
接着上节课我们说的哈，神不断的给他们应许，而且吧，过一段时间就提提这应许，
嗯，
过一段时间就提提，怎么提，这孩子就是不来。从这一点上看呢，其实是每一次提应许的时候，作为萨莱他都是难受的无地自容，神在这地方其实一直在试验他，然后他最后终于崩溃了，自己想办法了。其实我们自己也常有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们可能自己不知道我们的最大的那个软弱点在哪儿。
是的，
可是常常会遇见事儿，就直冲我们的软弱点来。
是的，
对。
然后我们在那上吧，真的就很容易栽倒。
没错。
你们还记得吧，前几节课大河一直纠结一个问题，亚伯兰不听神的话，自己跑到埃及，骗了法老，为什么不惩罚他？我要告诉你，惩罚从现在开始了。而且这个惩罚，我们都熟悉圣经的话，一直到今天，上帝是公义的神。
对，
这个夏甲是哪里来的女子？
埃及人。
很有可能就是法老赐给他的奴婢啊。
对啊。
嗯，
对。
我们聚焦到夏甲身上，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引出另外一个人来，就是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
对不对？
嗯。
我们也知道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对。
以实玛利对现在的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嗯。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亚伯兰他的子孙后代来说意味着什么？家里头子女相杀呀，这是神一个非常大的惩戒，包括对大卫的子孙，对吧？所以说今天可以回答有以前大河的问题，神为什么不罚他？神罚他都是在多少年之后，多少代之后要深深的教育他。
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自己有时候纠结很多的事情。
嗯，
最简单的纠结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老要讨论一个，就是为什么好像坏人长寿？
对啊，
然后那种好人怎么还短命，对吧？但其实圣经呢，它是把一个历史的长卷和我们生活的整个大的画卷集中到一个点，因为我们真的是有限的，就以我们的智商，不可能了解到这么广阔的这个资源。有的时候我们就纠结说，哎，为什么把以色列人提出来？实际上被拣选之外的所有的民族，他们也各自发生着各自的故事。
那当然，只不过上帝的分镜头只在那儿。
是的，我们今天看见，就是刚才阳光说啊，我们知道以实玛利的阿拉伯的这个对以色列形成的影响和威胁，甚至是战争，对吧？延续到今天，为什么好像我们看见的那个坏人，他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惩处？那你看见这个，
你看见的是这个分镜头，
对，而且是因为犹太人他是被拣选的民族，上帝就是拣选这个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扩大化。他让你看明白，就是甚至你自己做的这个决断对未来的这个社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对，我给你一个画面。
嗯，
我们小的时候几个小朋友一块在外面做了一个坏事。
嗯，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镜头只盯着张三这个小朋友，回家就被他爸打呀什么的，你是没看见李四那个小朋友、王五那个小朋友都受了各样的管教。
也就是你看见短期的没有被管教的时候，你除了说感谢主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可以说，真的是。而且你要看见上帝的公义，它一直是延续的。
我觉得没错。你看，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太熟悉了，
嗯、
就是以实玛利的这故事
是。
可是我居然就没有想到跟亚伯兰的前边的犯罪和后来的、管教或者惩罚连在一起。
对，
大家也看到这个惩罚从以实玛利以后，这一族人对以色列民族造成的影响和对全世界的影响之大，到现在还在发生。
是的，
其实神的这个惩罚就在我们眼下，
就在眼下，
对吧？这个故事我们都读过很多遍，我也没意识到，因为
快三千年了。
对对，因为就您的问题，我们开了三期节目也没讨论清楚，谁也没想到这儿来，对吧？
是啊，
对。但是当昨天我备课的时候，我就突然拍自己的大腿，我说：“哎，这句话等着大河。”如果说哈夏甲是神对亚伯兰和撒来的一个惩罚的话，因为这不光是对亚伯兰的惩罚。对撒来的信心不足也是一个惩罚，
嗯，
对吧？撒来不相信上帝会能让他生孩子，他要自己给神想办法，对吧？也是一个惩罚。那我就想问，从我们的内心来说，我们都希望我们做事不受罚。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不可能做错事不受罚呢？
哎，上帝刑罚的这件事啊，
嗯，
我觉得这件事出现本身应该是，撒来的罪。和亚伯兰的罪造成的恶果，
嗯
嗯，
因为上帝他真的是爱人的，在这儿其实我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在浮现亚当跟夏娃，
嗯，
为什么呢？在这特别明显，就是撒来哈，他看这样做是好的，
嗯，
而且这个果子亚伯兰就吃了，
嗯，
吃了以后到后边都跟亚当发展的一样，他是会推卸责任的，
太像了，
对，太像了，
太像了，这个男的想做这件事。
哎，
就他也听见蛇在那说这个话了，亚当他也听见那说的说这个话了，都是这个女的在做。
对，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其实我觉得这里头啊，亚伯兰真的有点装傻充愣在这里面，对吧？我们知道把夏甲给他，很可能是漂亮的、年轻的，对吧？他有他情欲在里面，但是他可能不是出于情欲，他可能真的是出于为了成就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诺言在里面，
对
吧？但是我们看到。夏甲一定是给亚伯兰带来了无限的烦恼，从当下一直延续到后面的数代，
嗯、
对吧？
当时哈，亚当跟夏娃，夏娃是亚当的一条肋骨，在这里哈，你能看见夫妻他是一个体啊。如果有一方他被环境、被那个私欲揪着了以后哈，他是会连带丈夫的，
嗯，
所以我们作为妻子哈，在这里
别给他递那个果子哈，
给我特别大的提醒，就是我妻子怎样做丈夫的帮手，
这个、帮助，
哎，如果我这样的看了环境帮丈夫，我等于把丈夫拉下来，
嗯，
在前四节经文里哈、啊，
嗯，
夏甲就是被动的，
对
他来说、
啊、他很无辜啊，
直到第四节的最后那几个字，
对。
就是说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小看他的主母是他的主动行为。
嗯
嗯，
这个孕哈特别关键。
嗯
嗯，
就是亚伯兰和夏甲同房以后，这个产生的这个恶果呀，也就是这个孕呢、啊、这个就等于是私欲进到了神的子民的整个的最深层进来了。进来之后呢，作为撒拉呢，我在这儿特别能体会到那个不得劲儿啊，那个难受啊，就是那个罪带来的恶果啊，就是又嫉妒又不甘心。这个时候在他眼里本来是不应该占他的位置的，占了，那个人任何一个表现都会造成他看成对他的不敬。
我觉得你说的是一方面，
哎，
一方面就是撒来有一种嫉妒，对方尽管有意识无意识的一个动作，他都会认为对他的伤害。
对，
反过来也有撒来的这个使女，就是夏甲，这夏甲的一种优越感。你看你不行吧，还是我行吧，就自然而然产生了骄傲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情绪，刺痛了撒来。
那是撒来把他引进来的，就算他。向他叫什么示威，这还是上帝在用这件事刺他、
啊、这个里面我是完全同意，就是小西你前面所提到的，就是人的软弱的问题。
哎，
每一个人呢真的是软弱点是不同的。
对，
我们这一辈子中间可能软弱点，举个例子，可能有成百个上千个、
嗯、
但是其中真正能够刺痛我们的其实就某一个，而且我们 很难跨越过去。
是是，
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得见萨莱其实他最后还是围绕着孩子的这个问题。
对，
就是一开始他的软弱就是因为怀不了孕。
对，
他现在看见对方小看他自己，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
对，
他其实还是刺到他。
我们刚才说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我们认为最好不落在我的身上。
嗯，
但这上帝有没有让管教落在我们身上？
嗯，
有。
从两块看，
嗯，
如果从神的角度去看，所有的罪必须要付代价的，
是，
对吧？
嗯，
但是我们能不能承受了这个代价呢？你是不是觉得，哎，亚伯拉罕因为他的一个错误，上帝就给他这个一个以实玛利以及他的后代来世世代代的骚扰他，世世代代的搅扰他，是不是对他的惩罚呢？不是的，罪的工价是死的。
嗯
嗯，
其实我们是受不了神最公义的审判的。
嗯。
但是神就用耶稣基督来做这个代价，替我们付了这样的一个代价。
对，
我们不用去付那个死的代价了，所以我们就会把神在其他方面对我们的管教都看作是恩典。我曾经在查经班和大家分享过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下地狱以外，其他的都算是祝福。你看一个信神的基督徒，
嗯，
也接受神的管教，
嗯，
一个拒绝神的人反而飞黄腾达。
嗯，
你觉得你被管教了，他没有被管教，你觉得不公平。
嗯，
实际上神没有替他付那个代价。
对
对，
他与神无关，
没错，
他自己要承受自己将来的苦楚。
嗯，
他自己要承担自己罪的结果。
他那个才是，
而神管教你是因为
爱，
神拣选了你。
对
啊，神要让你归正，神要让你在这个世的日子里就归向他，
另外
为他做见证。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的，就是神的主权我们不要忘了。
嗯，
对，耶稣基督最后所说的那个例子，早上来做工的给了一个大钱，晚上来做工的也给了一个大钱，对吧？就我们自己不要，
谁的主权？
圣经里面说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在就在哪里的这个话的话，嗯，如果当你觉得将来上天堂是你最大的心愿的话，没有什么多和少，你不要把属世的那些恩恩怨怨的看得太重。
那我们把惩罚惩戒这个谜题给破了啊，破了之后就这四节经文，我们进的再深入一点啊，我们回到伊甸园。刚才小西在说了伊甸园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个场景再现啊，真的是看着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话都是这个妻子做的，这个责任应该是两个人都负的。
嗯，
而且这个男人是要负一个比较主要的责任的，对吧？那我们在伊甸园里再想另外一件事，就上帝造人给了他人的位格，
嗯，
让人管理着地也好，让人怎样也好，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
嗯，
人是人，人有是人的位格。
嗯
但是我们回到这四节经文，你们会不会觉得除了后面这半句话之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四节的半句话之外，夏甲是个什么？夏甲是个工具。
嗯，
萨莱把他当工具，
嗯，
亚伯兰把他当工具，
嗯，
那个夏甲他是个人呐，
嗯嗯嗯，
你把一个人当工具，你说你把他许给他，你也没问他俩互相喜欢不喜欢，你也没有问他愿不愿意，
嗯，
你说我求你与我的使女同房，这好像显得你还特别谦卑，对，很大度，你也没问使女同意吗？
嗯，
好，即使如此，他们同房之后，夏甲怀孕。我觉得夏甲小看他的主母的原因就是，你之前把我当工具，现在这个工具达到了神使用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你们不是想让我来完成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吗？我
完成了，
夏甲就完成了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
嗯，
以后我的子女必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他这时候就开始往自己身上归算了。
对，
你把他当工具，工具成精以后，他怎么能不小看你呢？
对，
对吧？这个矛盾他怎么可能不出现呢？
看起一个偶然就变成了个必然。
对，他是偶然变成一个必然。夏甲他本身代表的寓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嗯，
所以我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包括到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悖论，在现在社会上的一个风潮，当然不是男权思想啊，
嗯，
这个很多很多的女性追求物欲，最后呢她又翻过来追求女权，她说哎，我被物化了，你一边说着我们宁可在宝马车上哭泣也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你又嫌人家把你物化了。
对，
所以这些东西经常在人的悖论里，男人经常会用钱去买女人的青春，然后男人又觉得女人只认钱没有情感， 这都是你自己自作的这样一个结果，对吧？男人把女人不当人，女人把男人不当人，男人现在自己把自己也不当人，女人把自己也不当人，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哎，
对，
我们如果说今天呢，包括阿拉伯民族变成了这个犹太民族的一个次一样，
是的，
对吧？
嗯，
那么实际上当时的夏甲就变成了亚伯兰和撒莱生活种族一个次。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之后，原来就说让你们把这个地的原住的这个罪恶全部都
赶出去，
就是因为你自己所看重的这个点偏离了耶和华所要你做的事情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你身上的一颗刺。
是的，
对
啊，你还觉得你在小的地方上得了便宜，
对对，
或者说逃过一劫，
嗯，
实际上这个成为你永久的一个困扰和一个搅扰。
从经文上看几乎就是这个一念之差，
嗯，
可是恰恰这个一念之差就铸就了后边几千年的战争，
嗯，
杀戮，
对，
就像刚才小西提到的，就是这个女人无论是被蛇引诱还是怎么，就这么最后一念之差，当年的最早的亚当夏娃犯罪就是也是这一念之差，
嗯嗯嗯，
现在还是一念之差，最后就铸就了这罪，一直延续到今天。
大河啊，我就觉得你说一念之差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上看很多的东西，
嗯，
就是觉得很多的是巧合、偶然的，好像属性引导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读《历代志》和《列王记》的时候，
嗯，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是从历史的人的角度去读这个东西，
嗯，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上帝的这个角度去试图理解这个事情发生的最后的背景，
嗯，
我们就看明白，其实上帝不停的在利用，你自己身上有这个软弱，你要不停的要把你这个恶要发出来，我就利用你这个恶，然后最后就成全了，或者是兴起了某一个好像看起来是变成了你的恶的一个兴旺的东西，最后反过来制约你，变成了对你的一个惩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尼布甲尼撒，
嗯，
对，尼布甲尼撒这个就最后都是被上帝所惩罚的，对吧？你要读圣经你会发现上帝是兴起了这样的一种势力，
嗯，
但是最后呢也由着他去让他自己恶贯满盈之后呢，上帝又翻过来去惩罚他，对吧？我们看起来是一念之差的事情，
嗯，
其实是都是因为在上帝这儿，要不然你就是悖逆了，然后最后上帝就使用你这个悖逆，然后翻过来来作用到你的身上。
大哥刚才说好像是偶然的，就是人都是一念之差就犯罪了，他如果选其他的一个选项就
也许就没这事儿了，
天上之
别，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我铁定的认为这就是必然。
嗯
嗯，
上帝不会是一个掷一个骰子的上帝，
嗯，
在上帝那里没有偶然的因素，他全知全能，甚至预定安排一切，
嗯，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人是一定会选择犯罪的。
对，
我们说人的这种自由啊，当他犯罪之后，尤其当亚当夏娃他落在罪里之后，如果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那个状态啊，他是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状态，那么亚当夏娃之后，人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的，只有犯罪的自由。我们说这叫自由意志，我的一个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由自意志，那个不是自由意志，自由你是可以选好选坏的，由自就是你在一个环境中你只能由着自己去选择怎样一个犯罪，是犯 A 罪还是犯 B 罪还是 AB 混合罪，是吧？你从一个高楼坠落的过程中，你除了选可能能挣扎一下是脑袋先着地还是屁股先着地之外，摔下来的这个东西是你不能选择的，你没办法改变的，所以人在最终堕落一定是一个必然。好在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罪的必死的工价已经被耶稣基督代偿了，也就是说你只是受的一些管教而已。
嗯
嗯，
从亚当夏娃到亚伯兰和撒莱还有夏甲的这个过程哈，其实上帝的苦心在这里是很明显的，他就是重复重复让我们看见，看见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睛如果真的就是看中了环境，看中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所要的那个核心的话，那我们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而且瞬间得到满足。比如说亚伯拉罕和夏甲的儿子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撒拉的满足在哪里呢？就是我因他得了儿子，但是儿子的名字上帝都 起好了。
嗯，
而且那个名字跟萨拉没份儿，是天使告诉夏甲后来了，然后亚伯兰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可是这瞬间的满足带来的是后边越来越不能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真正的满足一定是从神而来。
嗯
嗯嗯。关于夏甲，他出现在圣经里的篇幅并不大。
嗯，
我们之前读圣经的这个章节的时候，我们也容易把它工具化，我们很少把它当成一个人
是
进行分析和感受。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世上的所有人，无论是信心的伟人，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甚至是一些恶霸地主，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他要实现他的目的的一个工具。
嗯，应该说更合适的一种描述就是圣经里面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说光他照好人也照恶人。
哎，
我觉得倒不是说好像一定是不好的这个角度。对，
因为一说到工具好像就觉得稍微显得
好像
有点贬义哈，但是我倒觉得都是上帝为了要实现他的荣耀总的目标过程当中的一个棋子儿。
嗯，
无论亚伯拉罕也好，或者说比方后来的亚述，上帝提到亚述就是我的烧火棍儿，
对
啊，上帝就通过亚述来教训以色列人。
没错，
这个世界是神造的，
嗯，
一切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哎，
夏甲当然也是神手中的器皿。
对，
因为在圣经整个描述的这个世代啊，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地位它本来就不一样，它是一个男权为主的社会。除了在伊甸园以外，这个男女你会看到它是等分的。
嗯，
那么出了伊甸园之后呢，几乎都是男性占主导地位。但是在这里面呢，圣经提到过几个这种处在边缘的小女子。
嗯，
夏甲是一个。
嗯，
我们还记得在列王记里还记录这样一个边缘人物，就是乃曼将军的小女奴。
嗯
啊，那个小女奴当然给我们的正面形象要比夏甲可以挖掘的东西多多了啊。
嗯，
它代表着这种指把你指向福音啊，告诉你哪个人可以救你啊，它有很多的预知。但是那个女奴的身份比夏甲还不如啊。
对，
她是战俘啊。我们在那个里做过很多的设想，说她这一个小女子被乃曼将军俘虏来，她的父母会不会已经被乃曼将军杀掉啊？她会不会她目睹着乃曼杀了她的父母？
嗯，
但是她还真心诚意的介绍她，你去那里治大麻风。如果她不是对那个先知有那么大的信心的话，你想啊，如果你多这一句嘴，她很可能去了没治好，
要了
她的命，回来她不还把你杀了？
嗯，是
是吧？这样的这个无名女孩，对吧？
嗯，
夏甲呢，比起她来说还重要一些，当然她也是一个婢女。那么从夏甲本身来说，我觉得她神在这里用到了，历史在这里选择了她，她被裹挟到亚伯兰的家族中去，她身上也演绎出非常多的故事了。
是的，你在说这个的过程中，我倒又想出一个另外一个词儿，可能描述起来可能就更确切一些，
嗯，
就是器皿。
嗯，
无论是信心伟人也好，还是就像刚才说的这张小女子也好，
嗯，
边缘化的，甚至就是敌对势力，比如就像亚述王啊等等这样的恶势力，
嗯，
都是上帝为了实现他最终目标的一个器皿。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站在读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个结果，得出这个结论。
是的。
但是呢，我们特别要返回去看神的心意在哪里。当时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那他被羞辱了以后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神在那儿殿下了话，法老因着撒来其实已经赐给亚伯兰仆婢和那个牲畜， 对不
对？
刚才你提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觉得很大可能是当时法老赐给他的奴婢中的一个，当然也有可能他买的，但是我觉得赐的可能性大一些。
不过就是买的也是从那会儿，
也是从埃及，
就从那时候来的嘛。
这个点呢，其实跟这儿连在一起，我们就发现哈，其实上帝的心意是告诉我们，即使是今天我们周围所出现的人和事，没有偶然，一定有神的心意在这里面。
对，对，没错。
我也不觉得亚伯兰和撒来是不看神的。他们其实是很看神的，
对，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就是我们自己在罪里，我们的局限性导致我们会做出一些
就我们认为是好
的
事
情，
对
的，就包括今天一样啊，
一样的。
对，
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亚伯兰也好，撒来也好，他们信心软弱，我倒觉得已经有点 他也有点冤枉的啊，
戴帽子
了，十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还让我等到啥时候去？
对，
但是您只看到一面。您看到是这一面，我看到的是好家伙，上帝在他跟前不停的显现，
对呀，
不停的对他讲话，
提醒他，
可是没动静啊。
对，所以说
啊，
我们人有时候也会在这个困境里，
对，就会在这里头会软弱。
对，其实我们最终看到亚伯兰的信心是被神一步一步坚固的，
是啊，
是神把信心一步一步放到他心里的。不是说这个人努力的相信，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
他不是在信心中无往而不胜，然后神来奖赏他，不是这样的。
大和前面使用了一个工具这个词，后来他又修正进阶到这个器皿这个词。但是我能感觉大和的这个字里行间，每一句话里面他都其实透着一个东西，好像是显着我们好像是
被利用。
但是呢，在这四节里面，我恰恰看到是神的公义，而不是神的不义。亚伯兰和撒莱因着自己的这个自我理解，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对于夏甲来说，你把我只是当了一个
工具，对，
对吧？但是掌管这个世界的是神。我们恰恰看到后面的所有的这种发生的这个故事呢，是因为神的公义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结果。这个撒莱和亚伯兰犯罪，对吧？你就因着你的这个罪，其实你就承担了这个后果，对吧？夏甲他是个人。他也是神的创造之一，对吧？上帝的公义同样在这个边缘的这个小人物身上出现，上帝的公义在所有人身上都出现，只不过他没办法让你看那么大的画卷，对吧？只从夏甲身上来看，我们就看见上帝居然因着夏甲的这种委屈给了夏甲这么长的一个应允呀。
以实玛利也是十二个支派、啊、
也是十二支派，也
是
天上的星、
啊、
海边的沙呀。
这个工具说或者是器皿说、这都是符合圣经原文的。但是的确飞鸟在字里行间里他听出了一个东西，这里头有一点怨言，你没有确定那个爱的关系，你只是确定了一个事情和一个事情的关系。我举个例子，你小的时候你父亲说你去替我送封信，你就骑着自行车去替他送了封信，回来给你买了个冰棍。你想到的只是做出的这个工作和他给你的这个报酬，这是一个关系。但是更多的关系是，他是你的父亲，他给你买了这辆自行车，他也给你了血肉之躯，他也带你学会了骑自行车，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手里运行着。而我们要真的找回这种关系，我们要找寻这种关系，信赖这种关系，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确认和神的关系。我们和他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说、利用说，或者说功德说，对吧？善功说，这个因果报应说，这些都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之间的关系。神他要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回应和他的这种关系，
其实是爱。
我们在下节课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夏甲故事的其他的部分。
好的，
再见。
好，再见。
再见。
神在召人来做神的